向你献上感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在你过去的年日里面，主啊，你是这样子为我们成就你生命的救恩。主，我们知道你以你自己的生命来取代我们。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今天早上，主，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将你的智慧跟启示来赏给我们。主，我们知道，主啊，你的膀臂要来向我们显露。主啊，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已经成就了那救赎的大功。主，向你献上感恩，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第四仆人之歌。第四仆人之歌呢，其实它是从52章13节到53章12节。那最主要呢，第四仆人之歌主要是在描写上帝的仆人因为人的罪，好受苦死亡。那所以呢，是一段最终指向耶稣基督受苦代赎的一个伟大的预言。那这一本这里呢是本书哈，就是整卷书的就是40到66章的一个核心的部分。那甚至可以说呢，是整卷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不为过。那在新约圣经哈，有多次的引用到以赛亚书53章。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读1到3节。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好，那第一节说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这里呢所指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当然就是指耶稣。那同时呢，也是指以色列，也是指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那我们知道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不能够完成神仆人的工作嘛，所以呢，主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完成神仆的救赎之功。那这个以赛亚书一贯的主题呢，就是上帝借着耶和华的膀臂施行救赎之恩。在这个第四仆人之歌以前的耶和华膀臂，大概都是指大能者掌权赏赐，或者是报应。像昨天我们提到的第十节嘛，耶和华在万人眼前露出他的膀臂。那在51节也有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以能力为一。那可是呢，在这个第四仆人之歌里面，怎么会耶和华的膀臂呢却显露在比别人的什么面容比别人还要憔悴，然后呢形容比别人枯槁。所以原来这个道成肉身啊，才是人间文化的就是一个人间文化的异类哦，就是人不太可能是从不会有用软弱来彰显大能。好，所以呢这个这首仆人之歌呢，就是如果是说在十字架未完成之前要传扬这个仆人之歌传扬这个仆人的功夫啊，其实是不太可能会有人相信的。只有在耶稣复活之后开始传扬人所没听过的福音。好，所以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哈，那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我们在福音的现场里面哈，这个你看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个显露呢有启示的意味。所以当我们呢靠着圣灵的启示，那耶稣已经复活了，但当我们在传福音的现场里面，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相信呢神的工作呢就要在我们的福音的现场。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这一节呢，主要是借着植物的一个成长的意象来描述这个仆人受苦的情况。那我们看来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是经过一个成长的历程，像嫩芽嘛，嫩芽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干地呢，通常就是跟旷野是并列的，所以呢，这个干地呢是不适合人居住，或者是不适合动物居住，所以这里可以解释是呢，弥赛亚他 是怎么样的谦卑，好，来到这个世界。那这里有提到说像根出于干地，好，那是这个根呢，就是指那个耶西的根，好，那先还有一些先知书啊对苗裔的一个描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他是掌管历史的，好，神的工作呢是永远不终止的。那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根呢似乎是一个属地的，是一个很微小很无力的，好，是一个很卑微的，那是一个准备进入一个苦难这样的一个容貌。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啊，就是耶稣当年不是被质疑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好，那在人的眼光来看呢，我们来看这里哈，就是有用三次的无哈，无家行，无美容嘛，哈，然后还有一个无美貌嘛，就是他简直呢，我们看耶稣他简直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面容哈。那所以对比在52章那里有提到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备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所以呢，对这两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反差哈，它是高举上升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两个就呈现出来一个对比。所以这个仆人他的面貌呢是一无所长的，我们怎么可以来羡慕他呢？好，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也被他的同乡呢讥笑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好，那再来呢，第53章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好，所以这边呢，就是仆人之歌呢，在这里他也不是一个万王之王这样的一个容貌，而是呢是一个最卑贱的受苦者。所以不仅没有人跟从他，而且呢第3节还用了两次的藐视。好，所以这里特别呢，就是说，多受痛苦的这个多受痛苦的原文哈，它是痛苦之人。这个痛苦之人是一个人多受痛苦。那被人厌弃呢，是多人被多人厌弃。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哈，在新约他来哈，可以凸显到这个耶稣他这个仆人他是这么样的一个孤单。好，人对他是没有尊敬的，对他是没有跟从的，也没有任何对他有称赞的，有的呢只有冷漠。那藐视还有厌弃。像这个尊重呢，它是一个会计的用语，就是一个计算单位。所以就是说世人呢会看耶稣呢，看这个受苦的仆人呢是一个不幸的人，那会用自己的眼光去评估耶稣，那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好，那但是呢这个痛苦之人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接下来他会衔接到第4节，到第4节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呢他的痛苦跟忧患呢不是因为他外形的一个丑陋，原来呢是因为呢我们将所有的忧患担子放在他的身上。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我们知道哈，像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生命，他是这样被藐视的一个生命。那教会在世界上其实也是被藐视的，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基督徒也可能呢就是说被别人所轻看的。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神的仆人，他在这个世上哈，他虽然带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可是也不是说什么都是亨通没有困难的。所以这边呢也是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为着耶稣刚强的站立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要面临到建堂，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征战，我们在传福音的现场我们也会遇到征战。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会有软弱的，我们会有很多的限制，环境好像会很不断的，常常就是很多的压迫，很多的压制。但是呢我们在忧患当中，我们带着神的能力，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并不等同于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不需要受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仆人纵然有能力，但确实呢也是为世人受苦的。好，那所以说在这个受苦的历程，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相信呢神的能力复辟我们，我们就可以成为得胜者。好，那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第四节哈，第四节到第六节，好，我们来念下来。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这里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哈，他诚然嘛，这个诚然就是有一点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就是仆人原来他是一个这件事情的一个运行者哈，他啊，我们呢，我们就是呢一个不了解的一个旁观者。好，那这个这边呢提到担当嘛，什么是担当呢？担当就是拿起什么，就是把一个担子把它抬起来。好，那这个背负呢，背负是就是肩负，是什么意思呢？是把担子当成是自己的，把它挑起来。所以呢，耶稣呢，这个受苦的仆人呢，他把一个担子挑起来，当成是自己的，把它扛在自己的肩上。所以呢，这个，所以可以看，从这一节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忧患好像是仆人个人的事。所以让很多人来回避他。那在这里呢，这个忧患也被误解为是神的责罚，好，神来责罚这位受苦的仆人。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耶稣呢，他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背的不是只有木头哦，所以我们看见他背十字架，他走那个苦路是多么样的辛苦的一个苦路。可是他背的不是木头，那一天呢，有很多的旁观的人他都不知道，好，所以对耶稣只有嘲讽，只有嬉笑。哪知耶稣他所背负的是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就像那个担负那个担当跟背负，他把世人这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担子把他呢怎么样抬起来，扛在自己的肩上走那个苦路。好，耶稣就是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这样担当我们的罪。好，那所以这一节的这一节也常常被医治施工哈拿来用的一节经文哈，就是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嘛，所以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的疾病哈，他都为我们担当了。好，那再来第五节呢，53章第5节，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那这里的受害呢，是一种被刺透、被刺伤，好，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后来他的肋旁嘛，哈，被兵丁用枪直接刺的嘛，他的血水哈就这样的流下来。好，那这个压伤呢，是用来指受虐的一种呻吟，就极其的痛苦，直到死去。好，所以这个仆人不是跟我们一同受苦的，他乃是来代替我们受苦的。好，所以所以说呢，我们的问题呢，也可以从就是刚那一节讲的，从身体方面然后转的忧伤跟痛苦，更清楚的从这边转移到灵性上的哈，就是这一边讲到过犯跟罪孽嘛，是属于是灵性上的一个过犯。好，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不仅呢来担当哈我们身体上的，他也为着我们的灵性来拯救我们而来。好，所以呢这边呢提到说，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可以直接哈翻译成为我们平安的刑罚。 我们平安的刑罚，意思呢就是指说这个刑罚呢保证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平安。好，过去这个平安是从不顺服而失去的嘛。好，那在48章18节有提到说，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江河。哦，所以呢，在过去呢，以色列的百姓是因为不顺服而失去了这个平安。那现在呢，这个仆人呢，他挺身而出，在49节一章那里有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所以呢，神呢，就是借着耶稣他所受的鞭伤，他所受的刑罚，把我们再一次的带回到神的面前，哈。所以，这个是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彰显出上帝的几个属性，哈。提到第一个属性呢，就是公义嘛。什么是公义？公义呢，就是有过犯、有罪孽，他一定呢，就是必须被压伤、被刑罚、哈、被鞭伤。因为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慈爱呢？慈爱呢，就是过犯跟罪孽是我们所犯的，哈、是，但是这个仆人被扎被压伤，他来代替我们受这个刑罚，好，所以仆人他亲自来承担好这个刑罚。所以在不管我们管教孩子好，还是我们面对神都是这样，好，所以没有公义里面好，只有慈爱会变得非常的纵容溺爱。那如果相反过来，如果没有慈爱来平衡这个公义啊，会变得得理不饶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哈，刚好就是公义跟慈爱的一个平衡点。所以当我们在不管是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哈神的这个属性来管教，好，帮助我们孩子呢可以是管教哈跟爱是被平衡的，就像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好，所以这个十字架是公义跟慈爱的平衡点，也是人间完全得医治跟平安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当我们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单单的仰望这个十字架，仰望十字架，我们必然得救。好，那再来呢？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好，这里有提到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羊哈，它是一个群体性的动物，那也是牲畜当中应该是算是最温柔的。但是羊哈，它有一些的特质，羊是非常的短视的，它的视力范围会比其他的动物还要狭窄，所以呢，它很容易呢就迷失方向。好，那也不太容易可以找回自己的原本的路。那比如说他看到一个篱笆有一个洞，那他会毫不思索的，他就会一直钻一直钻钻进去，以为说啊，我回到了羊圈。好，所以圣经里面有不少的迷途羔羊的故事嘛，哈，就是因为人的短视，所以呢，它在动物里面，羊这个动物的属性哈，它很容易呢受到试探。那羊怎么样？羊它也是最墨守成规的动物，好，所以如果说今天没有牧羊人，那你任凭它自由的选择，它很奇妙哦，它会哈每一天都沿着同样的一条路回去来就是往返，好，就走同样的一条路，然后会躺在同一个草地上觅食，直到那一片草地全部被啃食干净，好，化为荒芜这样子。所以另外一个羊的特性，它也不会很爱惜自己的羊舍，好，它会任意糟蹋，然后呢随意排泄粪便，好，弄得很污秽，所以也会成为病菌哈滋生的一个温床。所以从这里看来，其实啊，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好，我们也是非常的短视，好，我们也常常墨守成规。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框架要被拿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很害怕？好，所以呢，我们很需要有一位好的牧羊人细心来照顾跟引导我们。好，那但是这里呢，耶稣呢，他也称他自己，好，他自己为羊，好，是因为呢，人的行为跟羊有很多相似嘛，好，那这个羊是很盲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哈。我们这个众人呢、啊，以赛亚所涵盖的对象呢，就是呢，包括所有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呐、啊，全都像羊走迷了。所以呢，是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都像羊这样子，好，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都是走迷的。好，那所以呢， 我们是很如羊走迷，就是一种罪的愚昧，很像欠思考，很愚昧这样子，所以呢容易导致危险。那这时候呢，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就是这个归在就是使相遇的意思，使相遇就是描述神的一个动作，让他归在一处，所以就是将我们所有罪人的罪孽就是完全的加在这一位代替者耶稣这一位受苦的仆人的身上。好，那再来我们读第七到第九节。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
好，那第七节这里说呢，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个欺压呢，是严严的施压的意思。那过去呢，就是按照那个凯撒的规定在鞭刑啊，有一个规矩就是首先呢、他会将犯人的衣服先剥下来，然后呢会打犯他用那个要打犯人的那个鞭子他就是用短短的鞭子，那每个鞭子呢都会有好几条那个很强韧的那个皮条所组成的，那每一根的皮条的尖端呢会牵着两个小球，那个铅铅的小球，铅制的那个小球是很重很厚实的那一种。那这时候兵丁啊，他就会把那个鞭子这样子高高的举起，然后很用力的就是很猛很使力的把它就是从人的身上这样抽下去。那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抽下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只是拉破表皮而已，可是如果再继续的话，它就会直接就会切入到那个因为我们这样打，那个皮肤开始就会变得松松肿肿的嘛所以呢就会切入到那个皮下组织的脂肪里面去，直接牵进去，然后血管就会爆开，就会翻出来啊。所以呢在打下去的时候呢，它里面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动脉也会被割破，那个血就会一直不断的流出来。所以耶稣在这边他是这样严严的被施压，他在受鞭打的时候，他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这里有提到受苦嘛，好，他这个受苦呢 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是说他是甘心接受的意思他亲自把自己交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就是可以看到说第七节这边在第七节之前有讲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嘛，可是到第七节这边呢、你看角色就只有剩下仆人一个而已，就只有他被欺压，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是这样他不开口。当时候就是他在接受审问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都在新约的时候都已经应验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很可以刻画出来，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是独自在承受这个十字架上的苦楚。好，所以好，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耶稣呢这个受苦的仆人他不开口，他是无声的，他是不开口的不开口这边就是我们知道动物像羊，他如果说要被牵出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他是被牵去宰杀还是被牵去剪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已经早就已经知道一切，但是呢他在面对他自己这样的死亡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是不开口，表示什么？表示呢他在受苦之前呢、他已经把自己的心思还有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被牵去宰杀还是动物嘛，不 不知道他是被牵去宰杀还是被牵去剪毛的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完全的将自己的心思口舌完全的交出来哈。所以从世人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哈，他是完全没有犯罪的，口里也没有诡诈的，他把自己完全交出来，就是将眼光从不公平的世界转向公义的上帝。这个是这位受苦的仆人所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也是鼓励我们在行走在这个十字架上的道路，我们知道神掌权，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不知道现在大家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但是呢，我们相信神必然掌权，这个幕后的荣耀一定是大过先前的。好，来，那再来我们看哦，第八节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受苦呢，又雪上加霜，因为呢，他不仅是肉身受痛苦，周围的人完全缺乏同情心跟理解。好，这个剪除有割去的意思，割去的意思哈，这个是一个很表达一个手法的暴烈，就是清楚的在具体表达说，原来这个仆人要受的是死刑，是死刑。好，那百姓的罪过是我们百姓犯的嘛，是因为人的悖逆，那结果呢是这个仆人受鞭打，本来罪是我们的，可是却打在这个受苦仆人的身上。所以基本上呢，其实五十三章在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代替，神代替我们。好，那这里有提到说，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这个谁想，谁会想到呢，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呢？这个答案应该就是否定嘛。在当时来看的话，没有人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受鞭打，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走这样的苦路。原来呢，这个就是一个代赎的真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有说，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好，那哥林多前书2章9节也说，这是人心所未曾想到。人怎么有可能想到说，原来呢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呢，用最软弱的方式得着最大的荣耀呢？这若不是神的启示，谁能够看得清楚？好，再来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我们知道就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恶人，记不记得就是他那时候有三个十字架嘛，中间是耶稣，旁边就是两个罪犯嘛，所以这里你看就是应验出来。那另外就是说他与财主同埋这个同葬这个部分，耶稣那时候他是被放在一个财主约瑟的新坟墓里面。你看新约旧约那时候所讲的，在新约也都显明出来。那这里的强暴，这个强暴是主动侵犯的意思，主动侵犯就是代表一个行为，主要是指外显的一个行为。那口中呢，特别是指言语上的罪，言语。那诡诈呢，是指内心的状态，是人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看把这些放在一起，所以肯定仆人在不管是他是在思想、在言语、在行为上都是没有罪的。所以呢，他是成为我们代赎者所需要一切的品格，他用他完美的品格来为我们代赎了这一切，来成就那一位震怒之神所能接受的，耶稣亲自来为我们担当。好，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仆人他不是不能够说话，他不是不行，他是亲自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上的道路。所以这个仆人为我们顺服至死，就像彼得说的，你们蒙召也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来行。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好，那我们来读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延长 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分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好，第十节这里有提到耶和华却定义，这个定义有做一个喜悦的意思，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那我们可以从第十节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一切呢都是神的旨意。怎么说呢？因为这里有提到说耶和华定义，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来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在人的眼光来看说，哇，这件事情他死了，他死在十字架上，完了。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成了。多么奇妙，对不对？这个正是呢仆人的工作正要开始的时候。好，所以这里有提到说呢，两次提到说耶和华喜悦，耶和华所喜悦的，这个刚好就是新约，好，新约也有提到，就是耶稣要刚出来服事的时候，他不是受洗吗？这时候天上有传来声音嘛，对不对？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刻画出来耶稣他服事的座右铭，他都是行父神所喜悦的。好，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要行出神所喜悦的。当我们降卑，像耶稣这么谦卑的时候，当我们降卑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高举。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可以得到权位，可是我们在属神的国度里面要的是什么？是权柄。可是这权柄怎么来？权柄都是从最卑微的地方来，不一定就是说，哦，我站在台上那个才是荣耀的，不见得说，哦，我今天成为区长，我才是有权位，我才是有权柄的，并不是这样。我们从最小的事情，最谦卑的事情开始去服侍，就像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道成肉身，他这么卑微的来到这个世上，成就了这一切。他走的是一条非常卑微的道路，他就被高举了，他就得着荣耀。所以洗厕所荣不荣耀？洗厕所很荣耀。你一个微笑的眼神荣不荣耀？那你一个关怀的一句话荣不荣耀？这个都是带有权柄。当我们愿意这样卑微下来，像耶稣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带出来权柄。所以不见得是只要，不见得权位是最好的，我们要的是那个权柄。好，所以不要忽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行的一些很小的事，真的，即便只有一个微笑。有时候我自己心情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那我就有一些姐妹就来跟我笑一下，我就觉得哇，整个就更新了，就不一样，我知道就是有人关心了。对，所以这个是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行神所喜悦的事。好，那在第十一节这里哈，就有提到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在前半部哈，有新译本他翻译为说，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仆人而言，他的受苦是没有白费的。好，他的救赎的大功告成了。所以当他受苦之后，果然看见荣耀，果然看见后裔，更着因着上帝的救赎计划，他得以 成就，而且是满足的。好，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这里常常看到许多人，许多人，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要句，指仆人意图拯救的人。也就是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那里有提到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就是神所这个仆人意图所要拯救的人，他把自己的义袍披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呢，所有的好处跟祝福都来自于这个十字架上替代的功夫，都从神，都从耶稣那里而来。好，所以第四仆人之歌主要就是以救主的身份 呈现。所以人被称为义，不是自己的智慧，不是自己靠着自己的行为，乃是因为这位受苦的仆人，他谦卑来到这个世上，他亲自走在这个十字架上的道路，那所以成为一个代赎的工作的缘故，耶稣亲自来成为代赎，所以这个也就是因信而称义。所以我们不是夸我自己做得多好啊，我成为一个义人啊，不是啊，我们今天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因着耶稣基督，我这样为我在十字架上舍命，我要为了更爱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要来回应我的对这一位耶稣救世主弥赛亚的爱，我所做的是这样。所以跟我要过去外邦的一个信仰，我要做多少来弥补我自己的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真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对这个仆人而言，他的受苦呢，他是没有白费的，原来呢，受苦之后必有荣耀，黑暗呢已经被光明所吞吃了。所以对神的百姓而言，因为仆人的受苦，罪恶已经不能够再来辖制我们，不能够再来捆绑我们，因为这个罪已经完全的被担当了哈。那世上很多人呢，他们看到这个就只能够惊奇，他们只能够闭口不言，不信掩面。那这个仆人受苦的工作呢，在人类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功劳的，完全是上帝亲自预备跟上帝亲自成就的。所以呢，他是出于一个主动，一个心甘情愿的舍命，他是完全的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所以这个仆人原先的角色乃是为众人，就是为众人罪孽的担当者，但是他在走过这个苦难之后呢，他的角色从代赎者转变为代求者。好，在第十二节这里有代求。好，那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嘛，有提到说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呢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好，那很奇妙的就是以赛亚他会用了一个双关语嘛，在第三节有提到说，好像被人掩面不看，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好像被人掩面不看，可是现在呢，他成为一个代赎者之后，那他这里提到说他为罪犯代求，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也成为罪人的掩面，将我们隐藏在他的隐秘之处。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样的神给我们的话，一开始的时候是人在讲话，人看这一位仆人受苦的仆人是怎样，可是呢到最终呢，终结呢是神在讲话。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的难处，那有可能呢我们也会不断的接受到人的一些批评或者是论断，但是呢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知道呢我们所要追求的是神讲话，神讲话。所以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于在神说什么，所以神的话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也调整我们的一个眼光，我们不单只是说听人怎么说，我们要看神怎么说。神的话语带来医治，神的话语带来能力，神的话语带来拯救。好，那我们也相信就是神今天拣选我们，那当然我们走在跟同耶稣一样，同样走在这个苦路，一定会有辛苦的，对不对？我们传福音会不会有辛苦？我们的生命会不会遇到辛苦？但是今天的一个主题是一个替代，一个替代。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有没有？好，我们工作的问题，人际的一个关系，还有服事上走不下去等等等之类的问题。有时候我也是会啊，有时候真的走到，像我最害怕的就是在上台，台面上，这个真的是我一个极大的软弱，可是呢我一直怎么样我也没有办法摆脱这一件事情，我就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跟你代替，我代替你，代替我，我真的是很软弱，每次只要上台我很像就上十字架，我就死一次。那我们的同工就一天到晚要提醒我说，你要上台，就不断的要致死我的老我这样。那我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 我跟你取代。你来代替我，我里面的不安我跟你交换，我交换你的平安，我里面的软弱你给我刚强，我里面的所有的一切软弱你给我信心，所有我一切不足的主啊你都给我，我里面真的没有爱啊主啊，我也很承认主啊你给我。所以我们十字架上就是一个代赎，并且是一个代替。那现在耶稣也为我们代求，好，所以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道路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膀臂今天向我们显露。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信心。主啊，让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里面。主，我们知道，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依靠。主啊，你已经来成为我们的代赎者。主啊，你也代替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所有的软弱。主啊，你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求。主，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主啊，我们相信一切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主耶稣，我们相信你必要把那丰盛的生命透过十字架这样一个软弱，看似软弱，但是主啊，你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一切的刚强。主啊，来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帮助我们，也来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一个丰盛。主，因为你已经将自己你已经将你自己一切的丰盛已经要来赏赐给我们。主啊，你也更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